早上的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呢，我们今天会从中间开始啊。我们上次停在了第十九节啊，我们今天从十九节开始啊，也就是撒母耳的回答啊。因为上次呢，我们讲到扫罗的问题啊，十八节扫罗在问撒母耳的时候呢，说明扫罗呢的确他不了解这个先知，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他，更别说见过他。所以扫罗所住的地方其实离撒母耳所住的地方呢并不是太远啊，一个在便雅悯支派，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基比亚附近啊，所以他是在南面一点点啊。拉玛呢，也就是撒母耳的家乡呢，就在北面一点点啊，其实是非常近的啊。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士师记那个很凄惨的故事啊，那利未人的妾那个故事啊，在那个人走的那条路哈、啊，带着利未人走的那条路，带他的妾走的那条路，其实就是先到基比亚，从伯利恒出来，然后就到拉玛啊，说明基比亚和拉玛是非常近的。那我们把这个地理拿出来的意思呢，是告诉大家呢，其实扫罗是低头走路的、看路的这么样一种人，就是他完全没有抬头看以色列在发生什么。即便全以色列最重要的士师，也就是说呢，他们的领袖就住在离他们家可能步行距离，也就是几个小时的这么一个地方，他也不知道，也没有见过，乃至呢见到撒母耳，他也得去问啊，你知道先知在哪吗？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有很多这样啊，我们在世界呢，我们一直有自己的事啊，每一个家庭都有许许多多的属地的事情啊，那以至于呢，我们就被这些事缠住了啊，就是一直是低头看路啊，直到有一天呢，我们在神环境的带领下，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抬头看天呢，我们就知道哦，神原来给我预备了最好的。所以呢，到第十九节呢，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我们看撒母耳的回答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分享的。就撒母耳的回答，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回答，他是这么说的，十九二十节，他说呢，我就是先见啊，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啊，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啊，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是很有意思一段对话，我们先等会儿看二十节的最后一半啊，讲到以色列人仰慕的这句。我们先看前面啊，前面呢他说我就是先见啊，其实就说呢他是先知啊，然后呢他说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啊，因为我今日呢要与你同席啊，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啊，要把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啊。我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扫罗现在心里的事是什么呢？扫罗现在心里的事哈、其实就两样啊。第一个呢，驴在哪里啊？第二个呢，我的该往哪里走？我是该回家呢，还是继续找驴？啊，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我们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会想，主啊，我要求的那件事情，答案是什么？我现在是刚往前进呢，还是往回退？我做的这个选择对吗？我为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可能几晚上没睡好了，我可能甚至头疼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主啊，这是我心里最想知道的，是不是？没有错啊，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不要为此羞愧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啊，没有问题啊。这是扫罗心里的事，但是呢，你却发现呢。这不是撒母耳认为扫罗心里的事，这是两个不同的，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扫罗心里的事是我刚才讲的，撒母耳认为扫罗心里的事呢，不是这些事，这些事撒母耳没有等到明天就告诉他，立刻告诉他了。他说：“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哦，这已经把最大的难题挪去了，不是吗？对吧？这就是我心里想知道的嘛，你不就告诉我了吗？那你明天还要告诉我什么呢？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呀，驴在哪里？你说至于就意思是这是小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驴找着了，你不用担心啊。 啊，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一段啊。神是非常有爱的神啊，神知道我们的心啊，神知道扫罗呢这时候心挂念在驴身上啊，很正常。所以呢，神借着撒母耳呢，立刻就告诉扫罗呢，你不用担心啊，你心里真正几夜睡不着觉的那个事情呢，其实神在掌管，而且是好的结果，对不对？我们能得出这两个结论，对吧？第一呢，这件事情神已经知道了，否则他怎么会知道扫罗在找驴呢？对吧？那比方说你像你假设我们不是撒母耳在那，是一个你碰见的那个异教的这个去拜假神的占卜的啊、那他说哎我来告诉你看个相，你把手伸出来啊，但是那他什么也没做，他就说呢我知道你在找驴，那驴你不用想了，驴找着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至少能得出这句话，我们得出两个结论啊。神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他在掌权。第二呢，他给我们的足够我们感恩的，就是他在成全啊。他的答案不是说呢，驴你不要找了啊，死了一头丢了两头啊，他没有这么回答啊。他说驴你不要找了，因为都找到了啊。你今天换在你身上，你去到神那里去求他，神说呢你不要睡不着觉了，你想的那个事儿呢，他知道，然后呢你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哈利路亚的，他已经解决了啊，就驴找着了，不是驴丢了，不是驴掉在河里淹死了，都不是啊，驴找着了。就是我们最觉得这个最大的那件事在神那里是最小的，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大事在后面。好，我们先看这一个点啊。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驴找着了，扫罗的回应应该是怎样呢？假设啊，是我们呢，我觉得驴都找着了，那我是不是该回家了呢？对不对？我应该回，那我还在这干什么呢？我来找先知，就是不知道驴是不是找着了，所以呢，我是继续听我爸的话再去找驴呢，还是回家？我很犹豫，这是我来找先知的原因嘛？那如果你是先知，你告诉我了，那我要回去看一下，那我至少能验证一下，或者说呢，那我反正也没别的路，我本来就来相信你的，那我去，我现在已经得着了答案，我已经不用再找了，我要回家。那这个地方离我家又很近，走几个小时最多就到了，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呢？为什么要住一个晚上呢？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啊，就是神知道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到神面前带的那最大的需要，其实不是真正我们的需要，而是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影子，一个环境。所以当我们到了神面前呢，神会把我们真正需要的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点耐心，不要着急就离开了，要听完。我们多少次碰见这样的情形啊，当很多大的有大的需要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他们可能会找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神很有怜悯，很多时候我们能看见神迹的，祷告就得医治，祷告就得应允，都有的。然后呢，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没听完福音，甚至听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走了啊，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今天就算是一个癌症啊，神医治我们，我们最后也是会死的。但如果因为一个癌症，我听见了福音而得救了，我在永恒里就不死。你觉得哪一个是我真的需要的？是我地上的肿瘤神迹般的没了呢？还是我借着这样肿瘤祷告得医治，我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多听了一晚上，然后我得着了真正神要给我的。这就是撒母耳告诉扫罗的这番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要将你心里的事告诉你。我每一个到神面前真正心里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在地上没有盼望，我在地上这个路啊越走越窄啊，我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是罪人，我们身边的人是罪人， 我们不知道人活的意义是什么，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这是我真正心里的事。然后呢？然后我以为我真正心里的事是眼前这个难题，这头驴，哦，这几头驴丢了。实际不是，实际这是神带着我们到他面前去的一个方式。然后神告诉我，驴的事他会解决。现在呢，你要耐心听一下神的工人要跟你讲的福音，也就是神的救恩。所以撒母耳要把神的话传给扫罗，这是扫罗真正需要的啊！这是我们今天二十节的两个分享啊。那我们继续往后看，那二十节的中间往后啊，他说以色列众人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这个是神的话语的一个总结啊，就是他要把神传的话呢，其实很后面会很多啊，包括第十章的前面一大半哈、啊，都是在讲啊神的给扫罗的话，包括第九章的最后啊，他们相信，我相信他们那天讲了很多啊，有些记在圣经上，有些没记。但是呢，撒母耳先讲的是什么呢？先讲的是你心里负担最重的，被他牢牢抓住的那几头驴的事。然后再讲呢，神真正要告诉你的话是什么？这是神经常做工，就是这样的。大家记得，使徒保罗去雅典的时候，第一次他去雅典，他看见很多的偶像，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然后呢，他就在雅典城外呢，一个雅典人一起聚集的地方啊，经常聚集在那谈论的地方，他就给他们讲了一篇道。他讲到一开始是什么？他说雅典人呢，我看你们这城里很多偶像，然后有一个偶像的，有一尊神呢，他的名字叫未识之神，就是呢不知道的神，不知道名字。他说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们，我认识他。你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雅典人最想知道的，因为这个名神叫巴利，那个神叫雅斯塔路，他们都有名字，唯独那个是谁不知道。保罗说我认识啊，大家都来听。我丢的驴你知道在哪，那我肯定愿意听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这个查出肿瘤怎么办，你说你有答案，那我肯定愿意坐下来听。对。神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呢骗你来哈。那千万别这么想啊，因为驴真的找着了，找着了啊。神没有啊，神有恩典的，神真的有大能的。神每次到他面前去，连法老到他面前去，神都听他啊。那更何况我们这些神的孩子。所以神的确就是听了祷告应允了，但是呢神还有一样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就像那雅典人扫罗要告诉他呢，这未识之神呢，我要告诉你们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儿也是一样，他把扫罗心里啊，就是保罗使徒保罗说未识之神他知道，所以在这儿呢，扫罗在这儿他心里最想要的啊，撒母耳在前半段话里面告诉他，然后在后半段呢告诉他真正神要告诉他的是什么，就是你会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先知什么意思？先知就是传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呢，撒母耳这个先知在这二十节里哈，他传了两句话，两种的话啊。我们今天会后面会花很多时间来讲先知这个职分，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分享，会很有意思的。我们看见呢，这个先知啊，他讲的这两句话呢，前面一句是我想听的，后面一句是神想要我听的。我再说一遍啊，先知讲了两句话，前面一句是我想听的，后面一句是神想要我听的。哪一句话对我更重要呢？哪一句话才是先知职分里最重要的部分呢？不言而喻，谁都明白，后面一个。阿们。肯定是后面一个，对不对？ 萨母尔最想跟扫罗在讲什么话题呢？他不想跟他讲驴是怎么找着的，一句话就够了，半分钟就够了。萨母尔最想跟他讲关于以色列王这件事情，这个是神托付给萨母尔要跟扫罗讲明白的。这个对扫罗来说实在是太大的意外了，我根本没想到 right? 我是出来找驴的变成个王了，他是绝对不可能往这个方向想。就像我们本来是在地上走走走走走走，走着走着你告诉我我是神的儿女，不是一样的吗？一样的，太意外了。你说我还有灵，还能存到永远，死了还没结束，最后我还是到天堂，还跟主永永远远同住，一样的。这些话呢我根本从没想过啊，这个对我太意外了，但是这却是神特别想让我听的。所以我们要有点耐心。耐心在哪呢？就是我们在里面呢不要只是期望从先知那，假设哈我是扫罗，我不要只是期望从先知那呢听见的就是驴的事，我要听见，我要期望把先知的话听完。今天呢翻译过来呢，我们不要只是从神的工人那里听见我想听的，我得听他讲完，把神的道讲完，然后我再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哪一个更重要。我们看21节，扫罗的回答很有意思啊，我们继续往后看。扫罗说呢，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好，借着这个回答哈，我们今天会讨论一个话题啊，叫谦卑。非常有意思的一句回答啊，扫罗的这个回答在人眼里是非常谦虚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会非常推崇的一个回应，对吧？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啊，我们都觉得哎，还教孩子就要这样啊，你要这叫谦卑。所以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扫罗的这个回答其实并不是合神心意的回答啊，至少他的心不是这样啊。我们没有在论断他，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出证据啊。我们今天会把他和一些人对比啊，和基甸做些对比啊，也和大卫做些对比。所以你会发现呢，扫罗他在里面，他不是相信这句话而回答的。他是不信这句话而回答的。所以什么叫谦卑呢？谦卑是对着神的，不是对着人的。你对着神，你相信神的话就是谦卑的，而不是你的态度说我表现得很虚心就叫谦卑。神说米迦勒，你去把这个话告诉但以理，米迦勒说哎呀，这个我好像轮不到哈，我推荐加百列去啊，我不配得去，这不叫谦卑，这叫骄傲。神说这件事是个弟兄你要去做，这弟兄说哎呀不我觉得那个弟兄更配得哈，让他去做，这不叫谦卑，这叫骄傲。谦卑是相信神的话啊。我们可以先看第一个例子哈，先看这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26节到第38节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熟悉，就是天使来告诉玛利亚他要怀孕生一个圣子基督。所以呢你会看见这样的一件事啊，对玛利亚的冲击啊只会比对扫罗的冲击更大，对吧？那扫罗说我是来找驴的，你告诉我是王啊，我是以色列家都要仰慕我。玛利亚是个孩子，其实他只有十几岁，20岁不到的，然后你告诉我还要童女怀孕。然后呢玛利亚的回应啊，我们不用看天使怎么说啊，然后 我们先看这个玛利亚的第一个回应，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就是玛利亚啊，她的第一个反应啊，不是回答，她的第一个反应其实在29节，她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呢来到神面前，一开始啊，我们总是会有各样的回应啊，有的时候很慌张啊，有的时候很惧怕，这都很正常。所以神总是一开始说不要惧怕，不要他当他复活之后，他反复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不要怕啊，这个很正常。所以当我们一开始看见神的话，听见神的话，看见神的作为和神迹的时候，我们是会怕的。但是玛利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先不否定，他先接到心里来想。我们人什么时候会天然就否定了？这事太离我能够想的理性的逻辑离得太远，我用通俗的话来，太惊悚，我就是一找驴的，你告诉我是王，这个实在，这个故事情节实在是太夸张。我们今天跟人讲他要疾病得医治，讲着讲着说你的灵是不死的，你以后要到天堂，你要知道这个对他的冲击远比这个疾病对他的冲击还要大。所以这样的事呢，我们当听见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无论是我们刚得救的时候，从没有得救到得救，还是得救以后在真理里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经历的都是这样的信心危机时刻。信心危机时刻就是我听见的实在不能让我能理解和接受，这就开始挑战我的信心了。信心总是有个锚嘛，就是锚就是你信的对象是什么，对吧？我们一直用冰面来做解释，我原来一直相信那个冰面其实是会碎的，现在我突然得知这个其实是错的，原来还有一个别的解释，这个对我来说是颠覆性的，这就叫否定我自己嘛，这就叫上十字架，这就叫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什么我得救了以后还从圣经里读到我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而且是天天，就是不停的我在真理里否定自己啊，我知道我又错了，好像不是我原来想的那样。玛利亚有一点特值得我学习，也值得每一个在主里弟兄姊妹学习，就是什么，他很惊慌，但是他默想，他把这个话听了，我不是丢到垃圾桶里去，但是我先听下来，然后呢才会有34节他的第一个回应，他说什么，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问题有两种，一种是挑战，一种是求问，玛利亚这叫求问。还有一种挑战是什么，挑战就是我已经有答案，我想找你逻辑的漏洞，我想把你顶回去啊。耶稣对这样的问题，也就是对付法利赛人的问题啊，那耶稣的方式我们在圣经里看见很多啊，他经常会反问的，他说你先回答我啊，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在人间的？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不想要答案。但是玛利亚是第二种的问题，这种问题是什么，他不懂。我们所有不懂的问题到主面前，我们一定能得到答案的。玛利亚在这他就得到答案了，因为天使回答他。到最后呢，38节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故事重点分享的，路加福音1章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阿们。我不知道玛利亚究竟明白了多少啊，我觉得以十几岁的孩子啊，他就冷不丁这番对话前后应该不会说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的，也就这么点时间啊，你把自己设身处地换成他那样，你能明白多少。但是玛利亚他有一点他是明白的，就是跟着主相信他，你一定会，哈利路亚。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它背后啊是对主的认识， 而不是对主所做的事情的认识。这个是有很大差别。主所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认识不了的。所以神说你地上的事尚且不明白，天上的事怎么跟你讲？但是主我可以认识啊。十字架的主他把最重要的东西告诉我了。是什么？他愿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还是罪人，当我还抵挡他的时候，当我还在底下辱骂他钉死他的时候，他先为我的罪死了。这个是我能认识的。他怎么造的天地，太阳怎么转的，地球怎么转的，我不懂。病毒是怎么回事，人的生病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但是什么？但是主爱我，我懂。我们有懂的，玛利亚也是这样。这童女怀孕，这个我不懂。到现在，别说玛利亚，我也还是不懂。2000年过去了，还是不懂。科技还是今天，你要问科学家，他一定还是否认的。那怎么办？信呢？信是在你所知道的逻辑之上的。我们不是看见了明白了才信的，我是认识主才信的。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主，所以我信的。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啊，9章，扫罗这句话呢就很有意思了。扫罗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呢在家里很小，我们家呢在便雅悯也很小，然后呢便雅悯人在以色列中又很小啊，的确是很小。我们读过士师记最后几章的就知道啊，整个便雅悯族就被毁过一次的，所以他们的人数应该是少的啊，杀了最后剩几百人啊。所以他说的这个话呢是从理性里出来的，错了吗？的确没错。但是这个话要看对谁说。你可以想一想，假设玛利亚那一天他坚持跟天使呢要争论一下，天使当天可能回不去了，没办法跟他说，因为天使也说不清楚，撒母耳也说不清楚。因为这就是神的拣选。为什么是这样？神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再来看一个人，他叫基甸，在士师记里面。基甸呢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很有意思。士师记的6章，我们用这个来分享一下谦卑这个话题啊。谦卑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对谁谦卑啊？我们要对神的话谦卑。那就是相信这话。士师记的6章14节，神对基甸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你注意了吗？这个话和扫罗的话很像啊，是不是？很像的。扫罗和基甸的区别啊，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基甸在讲完这个话以后呢，耶和华对他说，第16节啊，6章16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义人一样。基甸的下一句话很重要啊，17节，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基甸很清楚的知道，后面他就有了证据啊，18节往后啊，他就预备一个像山羊羔，我们就不读了啊，大家有兴趣自己读啊。以至于呢在后面基甸还有证据啊，就2次羊毛啊，1次干1次湿啊，就是6章的最后的部分。大家把第6章自己去读一下啊，基甸怎么从主那得着证据的。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信心啊，谦卑啊，这是我们的话题。基甸知道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他从主那求证据来给他更大的信心。主会不会给呢？主会给。主不但给了基甸，主也给了扫罗。这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一开始的部分。但是扫罗自己没有求问主，是主借着先知撒母耳直接给了扫罗。基甸他明白我没有信心，我不敢信，我在我们家是最小的，我们家在马拿西又是最小的，怎么可能你选到我怎么打呢？但如果你是神呢，你要给我证据。我相信神，只要这是神说的话，我就敢去做。我们今天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是看人怎么回应，也不是看我自己的头脑怎么思考这件事，我只要确知知道一件，这事是出于神的吗？如果是，我就要去做。如果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我该怎么办？我该像基甸那样，主啊，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出于你的？我想要按你的话去行。圣经是怎么说的？凡立志按照他话去行的，就知道这话是不是出于他的。我们心里做一个决定比什么都重要。你说主啊，无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像玛利亚那样像童女怀孕，或者说我去找驴你突然告诉我是王，这些的事无论是什么样的，我先立定一个心志，我要按你的话行，但是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是有限的。我在我的家，我的家在众民中是最小的。我想要从你那得着更大的确据，这样的祷告是非常好的，主会告诉我们的。这就相当于新约有一个父亲为他的孩子去求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告诉他有信心。这父亲怎么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啊。他说我信不足，求你帮助。他鬼赶不出去，他的门徒也赶不出去。所以这个父亲就在神面前哭求，哭求什么呢？为自己的信心而哭求。我们有多少次啊？我们宁愿呢是对人谦虚，如果人说这个事情要做我就做，人说这个事情不做就不做，我们回到神的话来，我说主啊，现在我读你的话，然后我想把这个话应用在我的环境里，我自己面临的境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求你告诉我。这是很好的很好的祷告啊，神很喜悦我们这样的心，这就是谦卑。好，我们再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基甸其实比扫罗好在哪呢？扫罗是说我不敢做，他也不要证据，他心里就知道他不想做。等会我们到第十章的最后，你会看见他真的不想做，他还逃了，他躲到那个器具房里都不出来，把他选出来他不出来，所以他是真的不敢做啊。基甸不是，基甸不知道这是不出于神的，他想要确定是出于神的，所以他是信心没有。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大卫。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6章，撒母耳记上的16章，我们以后会查到16章的第13节。撒母耳记上的16章的13节呢，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他是谁呢？就是大卫。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没了。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查会细查，这个情节很简单，就是撒母耳到伯利恒，大卫的家乡，然后呢，把大卫父亲耶西叫出来，把他大卫那些哥哥一个个叫出来，到他面前走一遍。耶和华说都不是这个，最后大卫来了，说就是他，撒母耳膏油膏了他就走了。大卫完全没有像扫罗，扫罗可是比众人高一个头哎，大卫就是一小羊倌，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所以他面目清秀啊，容貌俊美啊，就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十几岁的小孩啊。 大家都很喜欢那个样子。扫罗很高大，他比众人都高一个头，所以你说如果论外面，那扫罗更觉得那我应该可以嘛。大卫怎么没有觉得，因为我这小羊倌你高我，这肯定搞错了，你认错人了。大卫为什么没有这个想法？出于神的，我就相信。而且呢，那个时候要知道以色列人 可是有王的，大卫被高的时候有扫罗王的，大卫要面临的情形可是有可能会被逼迫的。所以大卫和玛利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什么叫真谦卑。玛利亚面对的什么？童女怀孕就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以后的艰难的日子在后面呢，大卫艰难的日子还在被高以后呢。啊，我们查到后面我们会知道，到列王的时代，每一个以色列王在被高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王啊，高完就起来就造反，典型的就是耶户。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王还在，你要不造反你就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第9章的21节，扫罗的这句话不是信心里的话。所以我们看20节和21节啊，短短几句话的对话，神的话借着先知讲出来了，扫罗的回应呢并不是信心里的回应。所以这不是谦卑，这叫不信，很可惜。我们用谦虚为挡牌，完全可以做不信的事。我们往上往下啊，都可以远离神的旨意的。叫向上堕落和向下堕落都是堕落，守在神给我的旨意里，这才叫谦卑。我们回到第21节往后，22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堂约有30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这是很美的一段经文呢。第一呢，你会发现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注意啊，不止扫罗一个人啊，进了客堂。不但如此呢，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神界的撒母耳啊，抬高扫罗啊到一个地步，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就是扫罗进去吃饭呢，他是没有预期的。不但如此呢，他的仆人与他同坐在守卫啊，更是他没有预期的。所以当撒母耳呢把这个事情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扫罗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证据啊。什么证据呢？就是这事是出于神的。因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假设撒母耳跟他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会说呢，人是客气啊，捧你一下，但不会捧你一下在家里一大群的客人，客人有30个人，而且你要知道能坐在撒母耳的筵席上的人，大家认为会是很低位置的吗？至少是民中的长老吧。这就意味着撒母耳不但讲了，而且立刻给了扫罗一个证据，我让你坐在民中长老的首位。首先哈，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要从神那想要的证据，神其实是知道的。即便当我们呢一开始踩着不信的心呢，听了神的话呢，我们还要留一个心眼儿，就是我得要观察 神的带领，神会在之后给我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前面讲的话是真的。如果我是扫罗，我要看呢。这句话对我来说太有冲击，我一开始不信，突然之间我坐在民中的首位啊，然后突然之间呢，等会我们看到二十五节以后，他跟先知还能在一起同住一晚呢，先知陪他，直到后面的许许多多的事啊，直到十章的第八节啊，很长的一段啊，从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章的第八节，当中有海量的证据啊，来告诉扫罗你要信。我们把这个解开来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神有多爱我们。神不单单就是把一个话丢给我们，说啊，这个你要信，有多少人可以信？你说我就不管了，反正你要信。我听过很多见证，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在刚开始信的时候呢，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祷告，就是信不了，想要证据。那种祷告啊，神真的很怜悯我。我听见的是很多奇怪的事情，神都成就了。目的就是让他能信呢、啊，就是让他能信。啊，非常多的奇怪的事情啊。神目的是什么？他知道我们小信，他想让我们在经历的事情上，如果可以早一点付出信心，谦卑下来。从22节开始，扫罗开始经历信心的旅程。可惜哈，很可惜，其实扫罗并没有在这结尾啊，我们没看见特别明确的，他真的看见神的这些安排，最后信了的。我们再换个话题啊，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对厨艺说呢，我交给你收存那一份祭肉啊，现在可以拿来。啊，我们撒母耳其实代表神了啊，在这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形象，就神的形象啊，实在太感人了。就是撒母耳他收存了一份肉，这份肉呢是一个腿啊，因为祭司是有一些的份是给他的，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平安祭啊，就是大家在很高兴的场合吃的啊，所以他要与众民一起吃的啊，不是他单独在院里吃的啊，这是两个不同，就是平安祭是要神与民同乐啊，就是还愿的或者喜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民也吃，百姓也吃，然后呢，扫罗相当于什么？不是撒母耳相当于什么？撒母耳相当于呢，他把一份的喜乐啊，这一份喜乐是最大的喜乐，他留下来了。大家注意了吗？他留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扫罗。那就像做父母的，有孩子，他可能最心疼的那个孩子，或者如果有一个，那就是那一个啊。那他把最好的留给这个孩子，这就是颗心呐、啊。神就是这颗心对扫罗的。撒母耳是被圣灵感动的，他这么做的。所以他说呢，他说因我请百姓的时候啊，特意为你存留这肉直到此时。他为扫罗存留这肉的心是代表什么？他非常的爱扫罗。他不只是站在一个我传传话啊。我们在后面会看见撒母耳甚至神都已经从这一段里面走出来啊，要继续往大卫那一段走了，撒母耳还在对扫罗的哀伤中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神救人这件事情啊，当成一个地上好像赚个钱，打份工这样的事啊。这是神的心在里面，弟兄姊妹们，心呐、啊，会伤心的，我们拒绝会伤心的，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跟神是爱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做个做个瓶子啊，做个桌子啊，做坏了做坏了。我们是神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什么？ 本来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翻译过来就是你的儿女本是你的工作，这个儿女是你的形象和样式生的。你今天的哪一份工能和你的儿女相比呢？你丢了一份工作和你死了一个儿女，哪一个对你更重要呢？不用想的嘛。你太阳没了，对神来说都没事，可以再造一个。但失丧一个孩子，对他是多么大的伤害呢？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的罪都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悔改啊。所以今天有一种的教导说，神是选了一部分人得救，选了一部分人失丧，这真是很伤人心的，很伤神心的，很伤这个父亲心的。哪有这样的父亲呢？不可能的，我们都不会这样，更何况神呢？耶稣为每一个人的罪付了代价，他在扫罗这件事情上充分显明了扫罗王哪配得啊？我们后面就看见了，坏的不行，给他准备一份祭肉，最好的最大的喜乐留给他，我们哪里配得，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要伤神的心呢？这不过只是一个神拣选扫罗的职做的职分而已。那神要我们得救，我们拒绝伤他的心又有多大呢？对不对？我们得救以后，神会安排我们在不同的职分上。我说我不做，这会伤神的心，那就像扫罗这样吗？那我不要吗？我不干这个王吗？但我不要那得救，我相当于什么？我说你替我付那个代价，我不要，谁让你给我付的？谁让你让在十字架上做这些的？我们如果可以啊，最好不要这样。我们在这地上找来找去，不就想找爱吗？找舍己的爱吗？真的有一份爱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脚踩在脚底下，这就是不信的人呢，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继续往后看，第25节啊，众人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25节这个非常有意思，众人在秋坛上下来进城啊，这饭吃完了，当天很喜乐，大喜乐，因为以色列有王了。那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这里面信息量很大。我们也知道撒母耳是先知，是士师，找他的人很多的。撒母耳这时候呢，别的事都不干了，就上房顶啊，专门跟一个找驴的陌生年轻人说话。撒母耳已经把扫罗啊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年龄上差不多啊，撒母耳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他在房顶上说话呢，足足啊，我相信啊，说了很久，因为呢，26节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啊，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呢是比较热的，所以客人很多是睡房顶的。这不是说这个亏待客人的方式啊，不是啊，大家不要这么认为。他们就是所以，这个衣服哈，以色列人这个衣服做当头呢，当天是要还给别人的，因为他晚上要盖的啊，所以他这个衣服既是白天穿的，也是晚上盖的，所以他睡房顶呢是正常的。但是呢，我想讲的意思呢是，这一天晚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大概猜一猜，撒母耳和扫罗有一番很长时间在爱里的对话。撒母耳是很深的跟扫罗有一些交通的啊，就像把他当孩子啊，要跟他解释啊，要跟他讲啊，因为扫罗实在是以前在灵里完全是封闭的，是不开的，对不对？ 他都不认识撒母耳，都不知道有个士师，都不知道有个先知啊，什么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啊，在地上走了一辈子啊，一直低着头，冷不丁一抬头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饥渴的，我们是很想知道更多一点，再跟我讲多一点。记不记得，使徒保罗有一次，在一直讲讲讲到晚上半夜，最后还有一个油腿骨从楼上掉下去的，记不记得？对，那是坐在边缘的，那就有属灵含义的啊。所以，二十五节这个呢，其实告诉我们，神是非常爱扫罗，也带着撒母耳吃完饭啊，就一直讲啊讲啊讲啊，拉着他一直讲，讲了一天，讲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呢，好叫扫罗起床，像不像个爸爸？叫他起床啊，起床了啊，起床，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你看这个待遇啊，和这个大卫是不一样的。大卫高完就走了，估计继续放羊去了。所以在神是对每一个人的，是越软弱的啊，他花的精力越大。这跟人是反的。我们人会说什么？你看你这样子，你就不能好一点吗？神是反的。神是像大卫这样的，他能自己搞定的，他有信心的，神是亲自带领他。然后在这儿呢，神找撒母耳也跟他讲半天，最后呢，最感人的在第十章的前半段啊，给他这一大通的证据啊，这证据实在是满满的都是爱啊。我们往后看啊，然后呢到第27节啊，他先让仆人先走啊，然后站在那儿呢，把神的话传给他。我不能太确定啊，让仆人先走的原因啊，那也有可能呢，是神知道扫罗的信心小，因为当着众人高哈，对这个人要求的信心要大的，单独高他呢，信心是小的啊，所以大卫是当着众人高的。所以扫罗到最后呢，他也没有把他被膏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叔叔，说明他里面还是胆小的啊。这是我大概的看见啊。那我们看第十章啊，重点我们来了，看第十章的今天我们最后分享的重点，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部分。神借着撒母耳呢讲了很长的一篇内容啊，这篇内容呢在高大卫的时候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细节。这些呢非常像啊神拣选基甸做工的时候呢基甸要的东西，对吧？基甸要什么？我要这个羊毛一会儿干一会儿湿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很细节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给我们很大得着。我们看撒母耳拿瓶膏油啊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啊，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对你必对你说啊，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的防兵，你到了那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啊。第八节我们放在最后来讲。第一到七节很长的一段啊，神在这解释了是叫兆头。兆头不是有信心的表现。我若没有兆头而信呢，就有福了。我怎么信呢？我信神的话就好了。他说了我就信。撒母耳已经讲了嘛，那我信就够了，不需要后面。但是反过来，这么多的兆头反映了神对扫罗极深的爱，神很怜悯他。我们都知道神拣选的扫罗呢，其实是按照人的标准来选的，某种程度就像亚当，大卫就像 基督，对不对？扫罗是先前的亚当，大卫是幕后的亚当，先前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基督了。所以神这样的方式呢，他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真的谦卑。如果他一开始就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付了这代价，我们不认呢？我们说这凭什么我不可以自己做啊？我完全可以自己就做好的，为什么要付这个代价？你凭什么假设我就会否定你呢？先前的亚当，亚当刚刚被造的时候，神是给亚当全然的自由意志，他是一个可以犯罪也是可以不犯罪的状态。所以从亚当往后，人走到基督来之前，这段历史足够给我们一个结论，人靠着自己无法救赎，我一定是堕落的，我无话可说。这就是这一段长历史神要告诉我们，前面两千年，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两千年，亚伯拉罕到基督两千年，基督到现在两千年，一共六千年，前面两千年还没有律法，中间两千年律法给出来了，最后两千年恩典给出来了，神对我们该给的全给我们看见了，对吧？前面两千年是人自己作哈，所以当中就作出这个洪水来了啊。然后呢，神拣选亚伯拉罕一家，律法给出来了，你还是做不到，然后再把恩典给出来。所以扫罗是神按照人的想法先选出来的王。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此之前以色列没有地上的王，就像在亚当之前没有人一样的。所以第一个神总是说，那你既然这样，那你可以，我盼望神盼望人呢自己能够做到，神盼望扫罗真的可以做到最好的像耶稣那样的王，但人的王失败了，做不到，神才去拣选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王，真的信他的。所以扫罗他在这儿，神知道他信心小，所以神不断的加他证据，加他兆头，是就像今天神把恩典给到一切不信的人一样，是盼望这个人能够信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来到不信的人面前，我们都不能理解神为什么就忍耐包容呢？一样的，我们看见神怎么对扫罗的，今天一样也是怎么对不信的人。这个不信的人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讲的人很远，可以是我们家里未信的亲人，我们对他多一点忍耐，因为神也一样在带领他，盼望他若可以能谦卑接受救恩，给他足够多的兆头，一个两个三个，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借着这一长段分享的第一个点。我们分享第二个点呢，就是讲到先知这个职分啊。先知这个职分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职分呢是旧约才有的，新约呢在使徒时代出现过，后面到今天呢我们就没再看见。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会看见呢，先知啊，他说的这个话啊，有个特点。你会发现什么？他反复出现一个词叫必，对不对？我刚才读的时候都特别强调了必。那有兴趣去读先知书里的这个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这以赛亚书啊，尤其耶利米书啊，反复讲就必就意味着什么？一定会发生。旧约对这种要求是什么？如果他说了不发生，就假先知用石头打死。所以这就意味着今天呢，我们不能轻易哈、说我是先知啊。为什么今天我们没看不见先知？因为我们看不见一个人说这事必发生就一定发生啊，不发生你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啊。这没有人敢这么样啊。他说必是第一个特点啊， 第二个特点你会发现呢，它很多细节，细节多到一个地步，全是数字。那好，我来看看啊，第一个数字是什么呢？要遇见第二节十章的二节，要遇见两个人，要遇见两个人，然后呢，第三节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当中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三个饼，一个带一皮带酒。假设你今天去碰到一个算命的，他敢这么说呢，他就基本上收不到钱了，收不到的。大家不要去觉得好像地上有一些行异能的，那鬼的能力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啊！我想告诉大家，没有的，不可能的。那算命的一般会怎么说呢？你去便雅悯境内呢，大概方圆50里地方呢，你会遇见某几个人啊，他们呢大概会对你说，你要找的那几头驴可能找着了，你父亲现在很担心你，这个是可以推测出来的。这个话我也能说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呢，好像今天你去碰见一个异教的或者拜偶像的，他有点地上的能力啊，你觉得好了不得了。我们要认真看啊，旧约神的先知，真的神行神能力的人啊，包括新约的那些使徒们，这个不是我们能遇见的，今天能遇见地上的这些拜假神的这样的形式的。第二节的详细的地址，详细到便雅悯境内某一个地方，靠近拉杰的坟墓。坟墓有多大？就那么点地方吗？你要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遇见一共就两个人，这两个人跟你说的话你全都知道，这种不是出于人的，只有出于神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易啊，把我们自己看见的有可能的事当做好像是神给我的这个先知式的这个判断。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先知的话是什么意思。旧约先知就讲两种话。第一种就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吗？绝对精确的，哪里哪里几个人。第二种呢，就是不是撒母耳记，是一个耶利米书里面，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一定临到的未来的那些灾难。这些话啊，全都是应验的。所以先知所说的，如果你不能去验证，这个话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像这一类的细节马上就验证了，像耶利米书那些细节几十年之内全验证了。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去争论到底还有没有先知或者使徒啊，我们就回到一个事实，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事吗？我们不需要了。对我来说，神为什么要像带领扫罗这样带领我？我们今天整个圣经都在手上了，我们都知道神的话了。如果你需要证据，你可以自己跟神求，你不需要中间找一个先知来告诉你。我想问大家，如果中间找一个某一个人来告诉你，你会把他当神的？这个对神让你离他更近，还是离他更远呢？是离他更远了。我们今天有多少在教会里最后把牧师当神的？牧师不是神，牧师只是个人，跟你我一样，是个罪人，蒙恩的罪人。牧师的职责是把人带到 Jesus， 带到基督那去，不是把人带到自己这里来。如果我告诉你，我说的话全应验，你不天天追着我才怪呢。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试探放在一个牧师身上？这不是害他吗？ 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不信，你要证据，自己跟神求，神会给你的。因为让你信的方式，每个人都奇奇怪怪的。我们刚才就分享了，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这祷告很奇怪的啊，我不能一一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没有普遍性。但是神怜悯我们，你说我真的不信，我需要一个证据，我想要信，你自己跟神求去。但是神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还有就是先知说的第二类话，什么？你要悔改，否则耶路撒冷就毁灭了。今天我们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我们都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今天讲的全是圣经的，那我就不是先知，如果今天讲的不是圣经的，那我就异端。来，就是这样，就是我没必要，我讲的都是出于圣经的，那我就告诉你是圣经讲的，是神的，你自己到神那去，你自己去读经，这个是我告诉你的。我不过就是一仆人，我告诉你，你以前没看见的，然后呢你自己去读，你自己去祷告。然后如果我讲多了圣经里没有的，那我要小心了，这要招神咒诅的。回到这儿，撒母耳对待扫罗的方式是真正一个旧约先知啊，非常好的验证自己身份的方式。以色列的末年呢，以西结的时代，那个耶利米的时代，很多假先知的，假先知说的话都是平安了，很好，他都是很含糊的，他从来不敢把这个话呢讲死了，说你一定是这样。在这儿，他所有的细节在之后的一天全部应验了。扫罗需要这样的事情来给他信心，神也借着撒母耳把这样的事呢给出来，再一次让我们借着这个例子呢能看见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包括神的工人，神用他，在旧约他是这么用的，在今天新约，我每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本圣经，神就可以自己，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自己带领我们。所以我鼓励大家哈，每一个呢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一定到主那里去，你要跟他的关系近啊，跟他关系近最好的方法就是相信他，相信他。其实读经啊也是让你相信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读经，你不会越来越相信他的。你越读，你越相信他，你越相信他，你越愿意读。然后你的环境，你就会发现你慢慢在往好里走。你想要的那找驴的事情呢，神就给你解决了。然后呢，你甚至没想要的东西呢，你从来没敢想的呢，神慢慢加给你了。就是我们里面开始改变，我们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身边的人看见你，你这人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新约特别好的优势，这优势就是神的灵已经住在我里面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外面找一个先知来做传话人呢？他已经不具备这个，没有这个客观条件需要了，不需要这样的事了。你信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你里面，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老师天天在你身边，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学习委员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十章的第八节啊。他说呢，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节呢其实应验的时间非常晚，一直等到扫罗打完第一场胜仗之后才应验的。就是扫罗去了两次吉甲啊，第十一章的最后去了一次吉甲，在那立国。等到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特地分享一下吉甲为什么要去吉甲啊。 基甲就是他们行割礼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属灵含义的。那就是整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就在那边第一站啊，第一站打耶利哥之前停的地方就是基甲，在那边聚集开始出征的啊，也在那边一代人行的割礼啊，属灵含义我们到时候在十一章的最后来分享。然后呢，十章的第八节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是在第十五章的后面才发生的啊，在第十五章的整个部分啊，就讲到了扫罗没有等这个扫罗呢，又在基甲，他没有等撒母耳，就自己献了祭啊。所以第十章的第八节应验在了第十五章身上。那为什么神要在这呢？要给到这句话呢，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把这个解完。神带领我们的方式啊，恩典一直给，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到的，告诉他驴找着了，告诉他心里真正需要的，差撒母耳啊，如此的爱他，留一份肉给他，谈一晚上话，把他要的兆头都给他，你觉得这实在太好了。那不是这很完美。神最后会给我们一个 test， 信心是需要测试的，是需要显明的。神的带领一定不会一句话讲完没有句号就没了，不会的。信心的测试就是一个 test 啊，在列王记里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信心很大的王，大家脑子一想，哎，西西家，对不对？西西家很大，对吧？那外面多少人啊，敌人18万5千人，一晚上一个天使出去杀了18万5千人，这就是西西家年代。他自己跟神祷告，跟以赛亚求神，神应允他们，最后凭着信心消灭的。信心大吧？神最后给了他个测试，大家记得测试是什么吗？巴比伦王差的使者过来，对不对？然后圣经怎么说呢？神说圣经说神这个时候离开他，看他心内如何，肯不肯守神的诫命。他如何？他把他所有的好宝贝全部亮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啊。所以神差先知跟他说，他说你这样啊，你所有你们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掳走。就是当神离开他，他显明的就是骄傲。所以我们最终哈、啊、是会有一个神给我们测试的环境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得救之前，我们临到的那个危机时刻呢，就是信与不信的那个危机时刻。然后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临到的每一个危机时刻呢，就是神在 test 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这时候呢，你需要付出信心才能过去。当然了，你付出骄傲也能过去啊。那这个骄傲的结果呢，就是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最终呢，就这个测试没过啊，也正是撒母耳记十五章之后，神就正式和扫罗就没有再任何的联系啊，就开始了另外翻下一页了嘛。所以我们看见神带领扫罗的方式啊，就像带领一个不信的，我们在不信的时候就是这么带领啊。他会把一切的证据，把一切我们所需的都给我们，直到最后他要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付出，显明信心的旅程啊，一个环节。最后我要做个决定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假设呢，你说我信主啊，我信，然后神你要的证据神都给了你，最后呢，你觉得一切都很好，神真的是个好神，然后这时候呢，你碰到一件事儿，这个你的生意呢，你可能要做个决定了，你要做一个得罪神的决定呢， 你生意就能够这个难关能过去。如果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呢，这个生意大概率要出大问题了。这时候你就很较劲了。这时候你怎么祷告，你发现神不听你的。你看你以前祷告很灵啊，一祷告神都给你证据。你说这神怎么离开我了呢？神没有离开你，神在等你的决定。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哈，今天的最宝贝的东西，你去选那个会让你死的那个决定。你怎么死就选哪一个，就对了，一定对的。你发现你的生意就这么破产啊，但是却不得罪神，你就选这个，就选这个，这是你见着神最好的方式。你前面见到的全是神给你的证据，你这次见到神自己了。阿门。你想不想见神呢？扫罗到第15章也没见着神，他见着的全是神的工人叫撒母耳，所以扫罗很依恋撒母耳的。到最后还把撒母耳从死里召回来，他实在是离不开撒母耳啊。所以有个先知对你有什么益处啊？没有益处的。你不可能靠着一个先知你能得救的，靠着先知怎么得救？你得靠着主啊！你怎么见着主啊？你得到最后有个 test 出来，你说主啊，死就死吧，像以斯帖一样，我就死了，你就见着主，见着主，你这辈子不会再丢了，不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见着主的人，一定不可能你再从他爱的关系里离开了。就尝过主恩的人呢、啊，让你吃过巧克力，你会说这东西很难吃吗？但你看见它，你说这东西一定很难吃，黑乎乎，这乌油油的，这东西能好吃吗？那我只能说什么？你不要研究了，你研究分子结构也没用的，你用100倍的望远镜、显微镜也没有用的，你吃一下嘛，你为什么不吃一下呢？不就是死吗？你吃，你吃了肯定不会毁。不会后悔，一定不会。扫罗这辈子苦就苦在证据多了，最后没得着神。这个10章8节啊，最后这个考试没过，他不肯付出那信心啊。我们到我们现在是埋一个伏笔啊，因为我们是一直查下去，查到15章的时候我们要详解啊。他等到最后等不住了，他实在等不了了。他就做悖逆神的事，就是他不敢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相信神。神不要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他都为我们的罪死在石架上了，他要我们什么？他要你的生意吗？啊，他要你的儿女吗？他要你的婚姻吗？他不要你的，他要你的心。你的心什么时候会给出去？就这种时候，死了就给出去了。爱情如死之坚强啊！神要我们的爱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我们是因着这真理得救的，我们也是因着这真理与您同行的。父啊，唯愿我们中间没有信您的，还没有接受救恩的，愿意到您面前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中间已经信的父啊，唯愿我们真的走好这与您同行的路，就是这信心的旅程。父啊，没有什么比信心更宝贵。唯愿我们能在您的话语里，能在您的恩典里，不断的更深的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